2020年年初在中国武汉大爆发，随后扩散全世界，并且至今不见尽头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单是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健康危机，而且亦导致世界经济危机。疫情发生之后，中国当局首先是隐瞒疫情，再推出严酷的所谓疫情清零政策，更加是成为各国政治学和政治科学研究者观察和测试各种理论的对象。而同时，对不少文学创作者和严肃认真的文学读者来讲，中国共产党当局借助新冠疫情对社会的管控幅度和技术手段大幅度提升，亦使到他们对乔治·奥威尔和弗兰兹·卡夫卡这些以描写集权社会和官僚对社会和个人生存的压迫而著称的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产生新的认识，对自己的生存环境亦产生了新的认识。中国作家慕容雪川在他用英文新出版的非虚构作品《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英文版标题叫做《Deadly Quiet City》，里面多中提到卡夫卡以及他描写官僚体制残酷荒诞的作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慕容雪川说，当今中国的官僚体制就他的残酷荒诞而言，比卡夫卡在他的虚构作品当中所呈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种残酷荒诞的压迫，虽然亦使到公众尤其未成年人的眼光和思维受到极大的局限。下面是慕容雪川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今节采访记录的第二部分。慕容雪川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首先，美国之音记者今节问慕容雪川，有评论者就说中共政权以防疫为名，将全中国打造成一个监狱，甚至比监狱更加缺乏自由和生活保障，这一切都是通过庞大的官僚机构完成的。慕容雪川在他的新书里面多次提到以描写官僚机构造成的噩梦而著称的德语作家卡夫卡。卡夫卡所描写的官僚制度，究竟他认为比当今中国的官僚制度怎样去比较呢？
卡夫卡所描述的是一种普遍的荒谬，普遍荒谬是指在这样的官僚制度之下，作为个体的平民，作为个体的人，很难拥有真正的保护自己以及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慕容雪川对美国之音记者今节说，卡夫卡所描述的是一种普遍的荒谬，指的是在这种官僚制度之下，作为个体的平民，作为个体的人，很难拥有真正保护自己以及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他在武汉所看到的那些，他所听到的和那些跟卡夫卡的描写不同的，就是他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荒谬。慕容雪川又说，他认为更加恰当的对比可能是奥威尔，亦就是在奥威尔描述之下的那种被监视、被控制、被精神控制、被肉体控制、被隔离、被屏蔽，是那种的状态。他认为他这本书相当于是向奥威尔的1984作出了个注脚，就是奥威尔描写的生活是1984年的大洋国那些平民的真实生活。而且在2020年的武汉，在封城期间的武汉，可能比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控制的力度措施、科技的先进手段，每一样都比奥威尔想象中更加先进，亦更加敏锐，控制得亦更加残酷。例如说，在他2020年初刚刚进入武汉的时候，二维码还未有在武汉启用，但是当慕容雪川离开的时候，二维码已经铺天盖地。到现在的中国，这种二维码统治已经无所不在。他可以相信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面，中国人将会被迫在二维码，也就是电子的敲撩之下生活。而记得之前没多久，慕容雪川说他在北京的一个朋友接到一个大使馆的邀请，邀请他去大使馆共进午餐。一般来说，对于好像他们这类的意见人士来说，这样的邀请是一个荣誉，是可以拎出来夸耀一下的。但这个朋友最后呢不敢去。为什么呢？因为警察打电话给他说，某某老师，我们知道你接到某一个国家的大使馆邀请，我们的态度是这样的，你是可以去，但是因为你跟外国人接触，可能有被感染的风险，那你出回来之后呢，你的二维码就是你的健康码，有可能会变成黄码了。 咁呢个朋友听到警察咁讲之后呢，就只能够选择放弃，因为觉得实在太过吓人啦。因为变成黄马之后呢，连屋企都可能翻唔到去，咁究竟点做呢？咁所以只能够选择放弃。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喺一种咁嘅统治嘅之下，咁样嘅一种二维码嘅统治呢，比奥威尔所设想嘅集权统治仲要先进好多倍。咁而家好多人已经离开咗中国嘅人呢，大概唔会意识到呢种二维码统治有几咁先进。咁而家嘅二维码唔单止有红马、黄马、绿马，仲可以带星号嘅，带两个星号嘅，带弹枪嘅。咁啱听到话佢哋嘅行程码取消星号呢个讲法，但仍然有无数嘅二维码。各个省之间的全国统一的这种二维码还在使用着，所有的中国人都相当于都带着一副到多副的电子脚镣。美国之音记者继续就问慕容说穿你提到的这个你本书和卡夫卡书的联系，华丽的书是更加接近奥威尔，是奥威尔描写集权统治的书1984的一个延续。当然奥威尔的书里面写的主要是集权统治对人民的控制，但是卡夫卡写的就是官僚机构无处不在。但是你要找到他，但是他就到处都找不到，就好像卡夫卡描写的那个城堡一样，你围住那个城堡转，但是你接近不到他。又或者好像卡夫卡小说审判当中的那个主角 K， 有一日莫名其妙地突然间就失去自由，这个就好像和中国现在就很相似的。咁你喺书里面写到好多武汉疫情嘅受害者想讨个讲法，但你揾唔到人俾你一个讲法，咁所以从呢个意义上嚟讲，你觉得佢同卡夫卡有啲咩相似，有啲咩相异呢？
这个书里呢写到好几个人的故事，你比如说杨敏，他女儿去世之后呢，等到他自己也解除了隔离。
慕容说穿就对美国之音话。这本书里面写到好几个人的故事，例如杨敏，他的女儿因为当局的疫情瞒报在医院里面感染病毒发病，去世之后等到他自己感染病毒也解除了隔离。他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就是我女儿是无冤枉死的，我女儿是白白牺牲的，一切都是因为政府瞒报，所以他希望能够为他的女儿伸张正义。所以杨敏一开始一级一级地向上申诉，无论你社区里面的官员又好，或者所有同他打交道的这人都好，都劝他要走正常途径。杨敏面对的亦就是卡夫卡所描述的一种官僚制度，你看到他，他亦能够显示他很庞大，不过他不停地走，走正常途径，写申诉书，一次一次地去做，就是去到上级机关投诉，全部都无功而返。到最后他发现这个正当途径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跟通往城堡的道路，跟城堡主人公，也就是那个土地测量员，跟审判这本书的主人翁 K 的命运是一模一样的。事实上你看到城堡就在那里，对杨敏来讲，你看到正义就在你面前，但是你用尽所有的办法，用尽所有的才智，都没有办法到达那个城堡。对杨敏来讲就是用尽一切办法，也没办法取得你想要的正义。这一点确实是跟卡夫卡描述的非常相似的。美国之音记者继续就问慕容说穿，现在读《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的时候，读到一个叫做乔立森 Jonathan 的10岁的美国儿童读了你本书的书评，记者就觉得那本书评就很有趣，那个小路仔本人和他父母的准许，所以记者就引用那篇用英文写的书评，在这里就可以读几段翻译的。就是新冠疫情是全球讨论最广泛的话题之一，因为它影响到我的父母工作，影响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新冠病毒将会是一种臭名昭著的病毒，将来有一天你会告诉你的子女知道你曾经经历过疫情大流行的时代。他在书评当中还写了这个段落的，说书中有一个片段是这样写的，刘时宇的死和他一生就好像一根劲草，被风吹起又被风吹落，最后辗转成泥，完全无声无息。刘时宇的儿子刘逍遥就泪流满面地就说，爸爸好走了，今天送你最后一程，你陪了我18年，我陪了你16年，今生的父子情就在这里了，来生再见。又说我谨慎地从书中取了这片段，因为他们触动了我的心，读者可以好像刘时宇旁边的一根野草被风刮到空中飞旋，跌落来在草里面安息。 咁呢一个美国土生土长嘅美国儿童写嘅书评咧，你好似亦睇到过噶。咁请问你睇到又或者听到中国十几岁嘅细路仔喺度谈论疫情嘅时候，有啲咩嘅讲法呢？而另外，你讲喺美国嘅细路仔喺书评当中所展示嘅眼光同文学趣味，同中国嘅同龄儿童有啲咩相似呢？有啲咩差异呢？
Jonathan 这篇文章呢，确实写得非常好，我也大受触动。
慕容书川就对美国之音记者金哲话：乔立森嘅文章确实系写得非常之好，佢亦大受触动。一个十岁嘅少年细路仔已经开始思考政治制度对人嘅影响，已经开始思考真相有几咁重要。呢、这个确实系非常之了不起。咁佢又话喺中国，佢嘅同龄人做啲乜嘢呢？慕容雪川就话佢冇做过普遍嘅调查，但系喺社交媒体上佢睇到两个场景。第一个咧就系喺好多社交媒体里面，你只要谈论中国防疫措施有边度做得唔好，对佢有啲咩批评咧，下边就涌嚟大堆嘅呢啲评论，就话美国死咗100万人啊，点解你唔讲呢？而另外喺一个微信群里面，慕容书川就睇到一个网友谈论佢嘅仔同佢嘅同学小朋友之间嘅倾谈，亦好有意思噶。佢哋喺度谈论疫情，呢、这个朋友嘅仔系一个初二年级学生。有一日，佢就喺佢哋嘅同学群里面同个女嘅朋友讲话：啊，好耐冇见到你哋啦。然后下边有一个细路仔回应话：系啊，好似已经过咗一世啦。慕容雪川话佢觉得呢说话令人感动。但是我们对比乔立森这个在美国的十岁小孩写的这篇文章，他已经开始思考政治制度对人的影响，思考言论自由有几咁重要。这些跟那些说你为什么不说美国已经死了100万人之类的说话比较呢，可以说是显现出巨大的差异。为什么有这些差异呢？慕容雪川说他相信答案存在于在政治制度之上，存在于文化之上，亦存在于教育之上。而在中国的父母应该要认真地去考虑一下这个原因，这个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慕容书川最后说他看到乔立森写的这篇书评很兴奋地发给他的出版人，他的编辑体，他们都感到非常振奋，大家都觉得哇，这篇文章真的写得非常之好，非常了不起。慕容书川又说是感到非常荣幸，很荣幸能够拥有乔立森这一类的读者，并且向他写出这么精彩的书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